这是电影《尔旁风》第一次说非院线电影啊，逃出绝命镇，内地应该是不会上映的。但是《尔旁风》呢，我觉得也有必要涉及一些我们没时间做长节目的高口碑的非院线电影呢。这是第一期，而且呢，这篇本来也是要做长节目的，但是因为另一个电影，我们终于找到了更合适的嘉宾，所以呢，这部《绝命镇》就在这儿简单说说吧。毕竟每一期的选择，既要考虑电影的质量，也要考虑到节目的形成。其实逃出绝命镇的最大亮点还是在完全迎合了川普上台之后美国再次分化的种族焦虑，它其实替代了去年那部因为导演性丑闻而被软封杀的黑人版《一个国家的诞生》应该取得的地位。那么接下来可能我还是像鸡大师那样会做一个剧透，但是有人说停2秒还不够关语音的，那我就再续1秒。这个片子可能在中国观众看来啊，可能是所谓的悬疑片、惊悚片，甚至是烧脑片打引号，但是在美国看来，这当然首先是一部黑人片，它的受众就是黑人，这是他明明没有太多的血腥镜头，但是为什么非要分到限制级一样？你看这片和分裂，你要是想想看，你觉得这血腥程度啊、动作场面都差不多，都半斤八两。但是分裂就是 PG-13，就是因为这个片子它必须要保留黑人说话的大量的粗口。那你像《死侍》《金刚狼三》《黄暴城》那样，人家才愿意说接受一个 R 级片的一个分类，但是这片它粗口它就要 R 级片，这完全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拍给黑人观众看的。如果黑人看你这片，哎，你没有粗口，你不是我们说话那样，人家就不会觉得对。而且这里必须强调，在 R 级片这个领域啊，黑人街区电影它的电影票房潜力完全不比其他 R 级片小，像《冲出康普顿》之前我们提过很多次的那种最受瞩目的黑人街区片，拿到 1.5 亿美元以上的票房是轻轻松松的，而这本来就是大部分 R 级片的极限了。要知道像《荒野猎人》那种有小李的、有当年奥斯卡热点的，最后票房才 1.8 亿左右，而《绝命镇》最后北美票房成绩是 1.3 亿美元，海外市场加起来一共才5000万，所以就证明它完完全全是拍给美国黑人看的，它的目标首先它的受众就是黑人。那么 OK， 我明确这个事儿，你再去看这些人他去买票去看，他才发现诶，这居然是一个黑人他去了一个白人的街区，主角都一样都是黑人，但是街区变了。哎，对于这些受众来说，这个颠覆性就起作用了。你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没有这么一个事儿，因为我们也不住在那边，我们不知道黑人白人他那个街区他其实很分明的，我们没有这个颠覆性，但是他们有。那么这就像多年以前有另外一部也是票房爆款也是 R 级片的一个黑人主角电影，叫做《贝弗利警探》。那个是艾迪墨菲，那是黑人街区片长期以来的扛把子一哥啊，因为像丹泽尔华盛顿啊、威尔史密斯他们早就去街区化了。那部电影同样也是艾迪墨菲，哎，他作为一个黑人他去了一个白人的街区，然后等于打破了受众壁垒，于是那个票房也取得了空前成功。但是啊，在那个时期我必须得强调，美国的政治气候不比现在，现在同样是一个黑人主角来到一个白人街区，但美国的有色欲的普遍焦虑使得这个电影可以非常精明也非常理所应当的就把它变成一个黑人的被迫害妄想症式的电影。很多人都在问，我相信尤其中国观众看完之后，你这就一分啊，你怎么没有那第二个反转第三个反转啊，说你这阴谋论啊，基本上到那个他那个白人的爸爸在给那儿介绍他那个墙上的那个种族基因，以及他第一次碰上他们那黑人管家的时候，基本上看片有一点经验的人半个多小时就已经能明白他这第一番的意思了，结果你看到最后还真的就是这点意思。其实我也是这样，但是我敢说啊，如果倒退10年8年，在奥巴马上台的第一年，这个剧本最后的反转绝对就不止这一番了，它很可能会变成 OK， 最后也是黑人多想了，对吧？其实大家是有一个误会，甚至最后是喜剧化，对吧？就像那个西蒙佩吉的《热血警探》那种。但是如今的政治风向啊，多一个反转反倒是画蛇添足，反倒票房可能不会成功。这类电影它能成为票房爆款，一定都是因为它替相当一部分它的受众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情圣在中国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找准了直男的心理，他满足了他们出轨的性幻想。绝命镇的受众就是美国黑人，然后替这些黑人群体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迎合了他们现在的焦虑和心理恐慌，这才会产生所谓的二三轮的口碑营销。而这个心理话是什么？就是强化种族隔离，他是在警告跨种族通婚。但是请注意啊，这个所谓的种族隔离、跨种族通婚不要进行，这是站在黑人的角度去说的这件事儿，这是文化领域、文化意义上的另外一个颠覆。贝弗利警探，我们现在去想想，虽然 OK 也是黑人到了白人街区，但是经历了一番冲突，最后到和解，它其实是有一个和解的过程的。但是这篇它最后不是和解，是挑事儿。所以为什么我开始说这个片子它相当于黑人版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你想想格里菲斯的白人版的国家诞生，他那篇当时之所以歌颂 3K 党至上，那是因为他首先把片中的黑人给完全妖魔化了啊，就说这些黑人他完全会像野兽一样抢劫你们白人的女子，掠夺咱们白人的小孩。那这个时候 3K 党他以超级英雄的面貌出来，等于打黑除恶，那真是打黑啊，那当然值得歌颂 3K 党了。那现在的绝命镇正是把那个模式给完全黑白颠倒了，这篇呈现的是妖魔化的白人啊，你想想等于现在是白人在掠走黑人的男子，完全颠倒。然后呢，黑人运输局的哥们儿最后再以黑人 3K 党的面貌来拯救自己的同胞。所以有人说这个片子也是迎合了政治正确所以他评分高，其实不是。这个典型，如果我们说再本质一点，它是一个伪政治正确电影。政治正确是什么？在美国政治正确应该是迪士尼的那种白左的意识形态啊，是所谓鼓励要拆掉藩篱，去看美女与野兽的结尾，对吧？白人黑人应该拉起手来是一家，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黑人小孩和白人小孩有一天能坐在一起一起野餐，而非强化种族隔离。但是呢，这就是现在黑人的心里话呀，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呀。现在的所有的黑人都觉得白人的女的她有可能就是绿茶婊，是吧？甚至都不是说绿茶婊，那都是变态，都是杀人犯。那么千万不能跟他们有任何过于亲密的接触，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期。你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为什么这个片子在开始他老设计白人里面的那些人他们的对白是强调啊，如果我们再投一次票我们也会投奥巴马的，但是他们你别忘了最后都是一些反角呀。所以这就等于是在明褒暗贬的说，就是这些白人选择了川普这样的一个人上来当总统，而这些人现在他们可能要弄死你了，我们可要当心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带着这样一层文化的角度去想，你再去想想这个剧情，如果您最后再来一反转，你告诉黑人观众啊，其实啊，这事都是一个误会，都是片儿里面那个黑人男主角他自己瞎想的，黑人白人他最后合家欢了，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哎，那你说这些黑人的受众他的焦虑是得不到释放的，他反而就不会觉得过瘾。所以说从恐怖片的角度来说，大家都说这个片子像万能钥匙，或者说像闭上你的双眼这类的，哎，我很同意。但其实这些都只是剧情层面的类似，绝命镇真正的亮点绝非它非常 simple 的那种反转，它绝非是那个反转，而是在于它迎合了受众地区的这种文化类的恐惧。所以如果要做类比的话，我反倒推荐的惊悚片甚至是恐怖片是比如说香港的恐怖机，或者是美国的人皮客栈。那恐怖机呢，是97年比如说香港它因为在害怕大陆人像蝗虫一样的涌入香港而拍的一个恐怖片。我们之前的嘉宾海老鼠曾经应我和胶片在供职单位当时的需求写过一篇文章，后来反派影评也重新编辑过，然后再也发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着重谈及了那样的电影它是如何迎合香港作为它的那样一个受众地区的观众，因为政治气候的变化而 那些的受众的观众他带来的恐惧心理的那个电影怎么把它作为一个桥接，以及把它怎么样作为一个卖点。而人皮客栈的故事则完全是建立在对斯洛伐克的黑化上面，他把斯洛伐克刻画成一个完全蛮荒的恐怖的不毛之地，那其实去过的人知道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别忘了，人皮客栈一它诞生的时期正好是当时欧盟东扩时期，它当时正在积极的愿意纳入一些冷战时期的华约国家，比如已经分裂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而那个片子里面还甚至故意混淆了很多城市，有些其实你如果去过两个国家都去过，你明明你看这其实是在捷克拍的，但是他们就当成斯洛伐克在那儿。说来说去他背后迎合的就是那些老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哎，他们现在要面对原来共产国家，要面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这些马上要跟我们形成欧盟之后要取消国境边境了。那也就是说大批不知道是罪犯还是穷人还是洪水猛兽什么之类的东西，要以后随随便便要出现在我们家后院了。那种心理恐慌他通过那种异化的恐怖片得到了一种释放。而我必须要强调，哪怕是类型片也必须得深入到只有这种社会层面的恐惧才能是真正相对打动人，也才能真正形成市场规模的。所以这里又要对不起鞭尸一下记忆大师了，他的反转是多，但是你去想想，他是一个台湾导演去拍的一个什么替国的故事，你没有办法深入到你的真正的受众，也就是大陆人的心理，你没有办法唤起我们心里的恐惧，你的票房又怎么能干过速激第八部呢？